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如果我们以耶和华为乐，其实我们就是在他里边有所享受，或者说我们懂得享受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请问您和神的关系有没有带给您一些满足和享受呢？您是否热切地期待着与神独处的时间呢？很多弟兄姐妹都希望和神有深入的满足的关系，但往往是一些感觉和态度会成为拦阻，以致不能和神建立更深入的关系。您渴望能自由自在地享受神吗？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聊聊享受与神之间的关系所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有什么事情或是人是拦阻你在神里边获得满足和欢乐的呢？这位神是你所相信、所侍奉、所亲爱的，也是你渴望在他里面获得满足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必然会有这些人和事物，是能夺走我们享受神的机会和权利的。也许有些弟兄姐妹还不知道我们是可以去享受神的，因为这位神不但是让我们去相信、去依赖、去敬畏、去敬拜、去赞美、去侍奉的，他还是给我们有享受的，只是我们很少提到，或者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可以以神为乐，可以享受他。也许你会问了，怎么样去享受一位我根本看不见也捉摸不着的对象呢？这位神我无法用肉眼看见，或者用感官去接触，他高高在天上，他是那样的圣洁、公义和完全，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怎么能享受他，或者了解他，真正去认识他呢？然而神确实是渴望我们能够享受他，在他里面获得真正的满足，这是神希望我们得到的，也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仍然是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正如我们上次已经说过的，新约圣经只有两处经文用到享受这个词儿，其他的经文里头有这个含义，但是却没有用上这个词儿来作为表达。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这节经文里边，保罗教导提摩太怎么样去服侍神、服侍教会。因为当时提摩太服侍神的经验还很浅，所以保罗就给了他很多的提醒和鼓励。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保罗这样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请留意，保罗在这里所勉励的，他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里我们看见万物都是从神来的，万有都是出于神，但是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经文最后一句出现了享受这个词儿。另外一次出现在新约圣经的享受，那是在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二十五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二十五节，当作者讲到摩西的时候，他说摩西宁可跟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说到享受神，圣经到底有什么基础跟依据呢？我们回到旧约，我们看诗篇三十二篇第十一节。诗篇三十二篇第十一节，诗人在这里说，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这里说我们可以靠耶和华欢喜快乐，当我们能够在神里边欢喜快乐的时候，其实我们正是在享受着神。另外，诗篇三十五篇第九节，诗篇三十五篇第九节，诗人又说，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靠他的救恩高兴。这同样是大卫所说的，相信这也是大卫的经历。如果我们不是享受跟对方所建立的关系，我们又怎能够以他为乐，又怎能够说能享受他呢？诗篇三十七篇第十一节，诗篇三十七篇十一节，诗人又说，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当然，大卫深深的知道，只有神能够叫他丰盛和发旺，是神把丰盛赐给他，把兴旺赐给他，他以此为乐。请我们留意诗篇三十五篇第九节，大卫说，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靠他的救恩高兴。我们的心因着神而欢喜快乐，不是因为什么物质的丰盛跟好处，只是为了他那完备的救恩。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靠他的救恩高兴。单单是为了神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已经足够一生一世欢喜快乐了。诗人还有一句话是我们在节目里头经常提起的，也许也是弟兄姐妹非常喜欢的一节经文，就是诗篇三十七篇第四节。诗篇三十七篇第四节，诗人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如果我们以耶和华为乐，其实我们就是在他里边有所享受，或者说我们懂得享受神。而弟兄姐妹，到底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真正懂得享受神，而又真正在享受着神呢？很多弟兄姐妹虽然信了主，但是不懂得享受神，也不晓得我们原来可以享受神。有的弟兄姐妹不但不享受神，还很怕神，非常惧怕，我是不是做错事了？神会怎么样报应我？会怎么样惩罚我？会怎么样对待我？不少人对神很惧怕，这是因为他们对神有了错误的看法和观念。所以要学习享受神，要在神里边有所享受，我们必须先改变自己对神的看法。如果你有一个很不错的配偶，我相信你一定会很享受这段婚姻。可是如果你在婚姻中得不着享受，那你一定不会以正面的词儿来形容这段婚姻。很多人今天只认识神是那位高高在天上遥不可及的，是我们无法高攀的。我们可以享受生命里的一切，但是我单单不能享受神，因为他是那样圣洁，他是那样威严，他是那样公义，他是那样高深莫测，不可接触，他远在高天之上，跟我们这些俗世的人距离太远。所以我所能做的就是敬拜他，敬畏他，服侍他，而我却不能享受他。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看法，如果是，你必须在观念上，在想法上先做出改变。因为神是一位可以让人享受的神，他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他是我们能够以他为乐的。神渴望我们从他那里得着享受，享受神，以他为乐，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让我们从小孩的角度来看，圣经有没有讲到耶稣让小孩喜欢吗？其实你可以做一个试验，或者透过自己的观察跟经验，你可以找到答案。 你试着把两位不同类型的老爷爷放在一个房间里，一个老爷爷是啰啰嗦嗦的，很严肃，另外一个老爷爷呢，很慈祥，让人感到很亲近的老爷爷，很能够逗小孩开心。然后你就让小朋友进到那个房间里去，你想孩子们会围在哪一个老爷爷的身边呢？我相信任何人都会讲一样的答案，就是他们会到那个让他开心又慈祥的那个老爷爷身边，即使是孩子也会被那慈爱所吸引，被那无条件的接纳所吸引。而我们说神是爱，神爱世人，神爱你爱我，然而我们怎么样去享受神呢？似乎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他还没有想过这件事，也不知道这是一件可行的事。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他，尊崇他，赞美他，服侍他，我们希望能够讨神的喜悦，荣耀他，让他开心，但是我们有没有同时想到我们正在享受神呢？我们同时是以神为乐呢？我们想到要荣耀神，但是有没有同时想到我们也从神的身上得着荣耀？罗马书八章三十节，保罗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如果我们说我们跟神有深入的关系，我们爱他，我们住在他里面，但又不觉得我们是在享受，在其中没有感受到欢乐满足的话，这是有问题的。然而今天不少弟兄姐妹就是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让我们再试着从做父母的角度来想想，如果你是为人父母的，你有很听话的儿女，你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从来都是顺着你的意思，总是让你感到满意，即使是日常的小细节，他们也都是依着你的方式跟你的喜好去做，务求让你满意，他是这样的百依百顺，让你觉得你的孩子实在是很让你满意。唯独有一点，他却从来不跟你建立深入的亲密的关系，他很少跟你讲话，虽然一切都听你的，但你却发现你跟他们之间有着问题存在，因为你感受不到其中爱的联系以及一种亲密的感觉。事实上，不少为人子女的，他们很听从父母的话，但是却从来不觉得他跟父母之间可以有什么享受的感觉，他们不以父母为乐。同样的，也有很多父母没有享受跟子女在一起的时间，没有以子女为乐，虽然同住在一个屋檐底下，同住在一个屋子里头，但是却是各自过各自的生活，彼此没有享受对方的感觉。我们对神是不是也如此？我们把神拒绝在我们生活之外，我们没有享受跟神同在的那种快乐，我们很少分别出时间享受跟神在一起，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可能接受了错误的教导。一直以来我们所得到的教导可能是你要敬畏神，你不要得罪神，你不要老是麻烦神，神是那样圣洁公义，那样完全，那样威严，他将来要审判你的，所以我们觉得啊，神还是不要亲近的为好，我们顶多是敬拜他，敬畏他，而过于我们爱他，我们亲近他，更不要说我们享受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享受神呢？享受神是需要有一些先决条件的。如果我们要享受神，首先我们要进入跟神所建立的个人的关系中。请我们留意，我不是说我们所相信关于神的事情，我所强调的是我们跟神所建立的个别关系，那是我与主之间的关系，跟其他的第三者无关。如果我们想要在某人身上有所享受，感到快乐，我们必须先跟那个人建立个别的关系。同样的，我们如果要享受神，我们就要先跟神建立起个别的关系。我们在神里边的一切享受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当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的时候，我们跟神就有了个别的关系，那是生命的关系， 因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做了我们的天父，那是一种父子的关系，是极为亲密、极为亲爱的。神爱我们，他渴望跟我们建立关系，渴望与我们同在，渴望跟我们发展这段关系。开始的时候，这个关系可能很薄弱，但是这个关系却有了极大的发展空间，是我们每天都可以增进的，一步一步的，一点一点的，更多的，我们明白神、认识神，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神早就有这样的渴望，问题在于我们的回应。到底我们是否是积极的去做出回应呢？除了跟神建立起个别的关系之外，要享受神，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学习从神的角度来接纳自己。我们必须摒弃自己的想法，学习从神的话语、神的角度来看自己，来接纳自己。到底神怎么看我？神怎么说？而不是我觉得自己有没有价值，或者我想到自己怎么样，而是圣经、神的话是怎么说的，这才是我所要执着的。如果我们真的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认同神对我的赦免跟洁净，认同神所给我永恒的保障跟确据，认同他所给我的身份和地位等等，我们就能够摆脱从自己而来的思想，而以神的角度来看自己和接纳自己。这样我们就容易接受自己，我们不再看自己的表现，我们不再看自己的欠缺，而是以神的爱、神的能力作为接受自己的基础。要知道，如果我们回顾自己的生活，我们检验自己的生活，我们常常以自己的行为表现作为神接纳不接纳我、爱不爱我的基础，我们就永远得不到神的接纳。因为我们越是看自己，越发现自己软弱、败坏、缺乏。所以我们如果想要享受神，我们就要先接受神对我的接纳。到底神凭着什么接纳我呢？是凭着我的行为表现，我的生活上有一些功劳、有美德吗？如果是，我们就要努力的去遵守，要达到圣经里所提到的一切规条法则，那是我们办不到的事。有些人说，虽然不至于圣经里所提到的一切规条法则，但至少可以守住十诫吧，那是最低限度。可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守住十诫，那么登山宝训呢？我们可以置之不理吗？那是新约所记载的，是耶稣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又怎能忽略呢？如果登山宝训也必须包括在里头，那保罗书信中的教导，罗马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里头所说的一切又如何呢？那些都是我们要遵守的。到底我们要接受到哪样的范围，守到什么程度，神才喜悦我呢？如果神接纳我是基于我的表现，那么圣经应该有清楚的指标跟说明，我要守住哪些诫命，到底守到怎么样的程度，这会让我们心里非常的困惑。原因在于圣经在这方面没有指引。因为神接纳我们不在于我们的行为表现，神接纳我们是基于他的爱，基于耶稣基督的救恩，甚至于使徒保罗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困在这个死胡同里头，以为神接纳我是因为我的行为表现够好，其实不是，其实是因为神怜悯我，因为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基于我们对救恩的接受，我们相信承认耶稣基督是拯救我的主，是我生命的主。我们接受神的生命，知道我的软弱跟本相，但是神却照他的丰富的恩典来爱我，照着我的本相来接纳我。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享受神，我们要基于圣经所说的，基于神的角度跟看法来接纳自己，从神的角度来看待自己。跟着，如果我们要学习享受神，第三，我们就要认识神的道路，学习神的道路。什么叫做学习神的道路呢？那就说我们查看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我们看神怎么样在众圣徒身上所做的功，又怎么样在我身上，在我身边的人所做的功，从此我就看出神做事的方式， 明白他的法则，也亲自经历到神在我身上的塑造，神在我身上的工作是怎么样的。当我们学习认识神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就会喜悦神，就会享受神，因为我们可以期待神在我未来的生命中所做的工作，一如他过往所做的一样奇妙。既然知道神是那样的信实，我把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中，我就信靠他。慢慢的，我们建立起对神的信心，我们爱慕神，我们享受神，我们满意神在我身上所做的。透过认识和经历神的作为，我更加的欢喜快乐。每一次当我们愿意冲破自身的障碍，靠近他的时候，我们就晓得神会有怎样的作为，也更晓得我们应该以怎么样的方式来回应生命中的困苦，生命中的难处。当我们真正学习到神的道路跟作为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所享受。另外第四，我们必须学习信靠神。在这里，享受神的经历中不可缺少的就是要信靠神。试问，一个你不信靠的人，你能够享受跟他在一块儿的时间吗？当然不会。一个你无法信任的人，你巴不得离他远一点，因为彼此没有共通的话题，你不能把心中的感受告诉他，因为你对对方缺少信任。你可能对他只是很表面的、很敷衍的说我很好，那就结束了，而你不能够自由的分享你心中最深的感受，除非你信任他，你知道对方是个怎样的人。同样的，如果我们要享受神，我们必须信靠他，这样在我们跟神的交往中，我们能享受其中的每分每秒。然而今天很多人的问题是，他对神的信任跟接纳是看神的作为跟表现，如果神不为我做这件事，不为我成就这些事，我就不接受神。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神每一次的作为都是极度完美的。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正如天高过地。正因如此，神未必照着我们的心愿而行，未必满足我们心里的欲望。如果我们期待神依着我的时间、我的心愿、我的方式为我做成这件事，神肯定不会，因为神自有他的旨意，神不会受人的左右而行。不管我们接受他与否，神所做的事每一件都是恰到好处，都是最美好的，然而却不一定依着我的心愿而行。要是我问你，你相信神吗？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一定说，是的，我信。然而真正的信靠神是包括能够享受神，以神为乐。而能不能够享受一段关系，很在于我们能否信靠他。所以享受神跟信靠神是分不开的。另外第五，我们如果要享受神，我们就要经常保持内心的清洁，要远离罪恶。什么时候圣灵光照我们，指出我们内心的不义和污秽，对神旨意的抗拒的时候，我们就要在神面前寻求赦免和洁净，并且为神的饶恕而感谢他。不要说啊，这个罪我已经犯过很多次了，上一次我祈求赦免的罪同样是这些，我不好意思再到神面前。如果我们抱着这样的态度，我们就是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我们就是陷在自哀自怜当中，我们就是让罪继续停留在心灵里。而什么时候我们继续让罪停留在我生命中，我就不能够享受神。有些人甚至给自己找惩罚，因为他觉得这样会让他自己舒服一些。就好像一个孩子做错了事，父亲打了他一顿，虽然他是疼，但是他感觉轻松一些，因为他得到了惩罚。不少神的儿女也是自己惩罚自己。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肯回转到神面前接受赦免，单单自责惩罚自己是没有用的。神未必每次都会管教我们，然而神晓得会怎么样待我们。所以不要自欺，不要逃避神而自己去寻找一些自认为可行的办法，那是于事无补，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带来更大的问题。耶稣基督的救恩20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是大有功效，而且是为我们预备的。主的宝血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还有， 如果我们要享受神，第六，我们要学习赞美他。当我们开始赞美神的时候，我们的心会欢喜，我们的灵会快乐。因着神，我们欢喜快乐，我们内心会歌唱，我们也会用口歌颂神，那是发自于内心的表现，不是被强迫的。我们不一定要拥有一副美好的歌喉，但是我们内心深处有永流不断的歌，我非要歌颂神不可。我把心中的赞美感恩都归给神，而在赞美感恩歌颂当中，我们享受神，我们喜欢跟神在一起。其实要享受神还有很多的先决条件，我继续把它说出来，弟兄姐妹可以把它记录下来，作为日后的温习跟参考。第七，要享受神，你要把神放在生命中的首位，看重跟他之间的交往。你要花时间跟神独处，你要学习聆听他，与他交谈，你更要开放自己，把自己的内心向他倾诉。就正如我们跟人的关系那样，如果我们喜欢某个人，我们乐意跟他交往，不但如此，我们喜欢听他说话，我们又向他倾诉我内心的感受跟想法，我们开放自己，即使自己的软弱失败，我也不怕告诉对方，因为我晓得对方他接纳我。在这样的坦诚交往中，我会得到极大的喜悦，极大的享受。有些人你一看他出现，你就觉得非常开心，非常快乐，即使你还没有说话，你还没跟他打招呼，你已经喜上眉梢，因为你喜欢，你喜欢跟对方在一起，即使没什么特别的节目安排，也不需要做什么，但是你喜欢跟他在一块，因为他会鼓励你，他会接纳你，他爱你。最后一方面我要提出的是第八，我们如果要享受神，就要每天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再说一遍，我们如果要享受神，我们就要每天更新自己的心思意念。外界有很多负面的话，让人听了丧气的批评，不但是来自于不信耶稣的人，也可能来自于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他们毫不留情的恶意重伤你，批评你。如果你很在意的话，你就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所以我们要每天更新自己的心思意念，千万不要让负面的思想进入我们的心灵，千万不要给魔鬼撒旦留了地步，以至于我们不能享受神。好，弟兄姐妹，今天的讲题享受神第二讲我就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您是真正的享受神吗？还是您心中的满足和感受只系于环境呢？但愿我们在与神所建立的关系中能够自由自在地享受神。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